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马太福音第27章，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窑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血田。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窑户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比拉多就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期，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留着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聚集在他那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做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人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哥哥他，意思就是骷髅地，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拈阄分他的衣服，又坐在那里看守他，在他头椅上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笑他。从午正到深出，遍地都黑暗了。约在深出，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达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其余的人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店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 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便有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兵丁受了银钱，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二十八章是记载耶稣基督为我们受难、钉死，然后复活、差派的整个过程。所以在读二十七章的时候，我们会说到有七个过程，而这七个过程里面说到人心有七种反应。所以你可以向神祷告说：“主，你光照我，借着今天我读二十七章的时候，你光照我，把我里面的每一个反应光照出来。我该悔改的，我该祷告的，我该求你赦免的，我在你面前应当要求主你再一次坚固我的，我要在神的面前再一次的把我交在神的手中，让我借着你的受难和钉死，让我的生命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先来看这七个过程。一节到第二节，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被这些的祭司、被这些的文士交在比拉多的手上，因为公会没有致死人的权利，所以他们交在罗马的巡抚比拉多的手上，就是为了要来致死耶稣基督。这是一到二节第一件事情。而第二件事情不单讲到祭司长他们的行动交给比拉多，也说到了这些的祭司长怎么去对待一个悔改，也说到了这群祭司长怎么去对待一个后悔的人犹大。当犹大后悔的时候，来到这些祭司长的面前跟长老的面前，我说我后悔了， 我流了无辜人的血了。你看看这些祭司长的回应是什么？那是你自己的事。所以犹大就非常的后悔，就出去上吊自杀了。那个钱就丢在圣殿，他们不敢用，就把这个钱、拿来买一块田，专门埋葬那些死亡的外乡人、外族人，所以那块田称为血田，其实是应验耶利米书的一个记载。我们待会会说为什么要引用耶利米书这个经文。第三个， 在第十一节到第二十六节的时候，比拉多怎么受审耶稣，他很讶异耶稣竟然没有回答，但是问到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了。所以他为了在整个受审的过程里面，为了交代这群犹太人啊，他不想造成动乱，因为在当时逾越节满城的耶路撒冷城全部都是犹太人啊，保守估计这个小小的城啊挤满了至少有五六万人啊，所以大家来他不要造成动乱，比拉多是一个很凶狠的人哦，不要造成一个动乱，所以他就答应了这群犹太人的要求，鞭打他又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当时有做一个抉择，因为通常在节期的时候要显明罗马该撒凯撒王的慈心，所以要释放一个坏人，一个叫做巴拉巴，其实这个巴拉巴的名字叫做耶稣，他是奋锐党，是因为刺杀罗马的那个长官啊失败，所以说他叫做强盗啊，不是我们看的那个电影是个强盗啊，是个坏人啊，没有知识的，不是。巴拉巴他的名字叫做耶稣，耶稣巴拉巴是个很有名的反抗罗马人的一个年轻人。另外一个是被称为基督的耶稣，他自称是犹太人王，所以他实行了许多的医治，许多的律法的教导。所以这两个耶稣你们要释放哪一个？其实这一群的祭司长，这群的文士非常的坏，他们就说啊，愿杀死这个人的罪遭受在我们的身上，咒诅到我们身上，释放这个叫做巴拉巴的耶稣，就是当场给这群罗马的官长啊，这巡抚啊，比拉多打脸了。我们就是要释放一个奋锐党的人，让你知道我们就是要来敌对你，但是我们就是厌恶这个被称为基督的耶稣，我们要他死。所以比拉多就洗手嘛，表明我跟这件事无关，就顺从你们的奢求啦，我就释放巴拉巴啦，我就把耶稣钉十字架。这是第三个记载。而第四段的记载就是我们的耶稣被这些的兵丁给羞辱，把荆棘当作冠冕戴在他的头上，吐唾沫在他脸上，又打他的巴掌，拿苇子打他的头。其实在整个受难的过程里面，这群的兵丁是很粗鲁的，很粗野的戏弄我们的主。因为这群兵丁其实他并不是罗马人，其实他们都是当时在罗马镇压周边的这些的国家的男人抓来当他们的罗马的兵丁，所以是次等的罗马兵丁，所以他们不会是去征战，他们只是来维持秩序，维持耶路撒冷的秩序。所以这群人本来就恨犹太人，所以今天可以鞭打耶稣，戏弄耶稣，嘲讽耶稣，这犹太人的过程里面泄恨啊，所以就打在他的身上，吐沫在他的身上，戏弄在他的身上。这是第四个记载。第五个记载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会发觉在整个钉十字架的过程当中啦，抽签分他的衣服啦，又拿那个叫什么苦胆酒给他喝啦，头上又写着犹太人的王啊，连旁边的强盗，其中一个强盗都嘲讽耶稣，救救你自己吧，甚至底下的人都笑我们的主耶稣，说你若能救自己你就跳下来吧，救救你自己吧。亲爱的家人，从39节到第44节这段的记载，你都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背后都有撒旦恶者的做工。你的眼睛要看明白，耶稣刚出生的时候撒旦就要杀死他，耶稣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撒旦就要来试探他，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是要把耶稣从十字架上这样拉下来，你若是神的儿子下来吧，救救你吧。亲爱的家人，这一切的背后都有撒旦魔鬼的工作。第六个的记载是我们的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断气了，他在十字架上说话，他为了神的旨意毫无罪在的人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整整六个小时，从早上的九点到中午十二点的时候天都黑了，这仿佛就是神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背负所有的罪，神转面不看。所以耶稣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个不是真的说神离弃他，而是我的阿爸你为何向我掩面不看我。其实耶稣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提醒我们当一个人活在罪的时候，神没有办法与这个罪人合一，唯有当这个罪人 死，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死，他真的完全的死，而借着耶稣基督的生命重新复活的时候，人与神才可以完完全全的合一。所以耶稣在教导我们一件事情，他的死就是三一神在历史上面唯一一次的分开，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承装了罪债，这就是耶稣。所以他在十字架上，他最后大声的喊叫，成了，一切的罪恶被钉死了，一切的死亡被审判了，一切生命当中我们无法去胜过与神的隔绝，主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解决了。所以圣殿的幔子裂开，人能够借着中保耶稣直接与神面对面啦。亲爱的家人，地震啊，大地震啊，这地的权势都被震动，坟墓里面都有人出来了，表示神已经胜过死亡了。亲爱的家人，这就是我们的耶稣啊，成了，成了。这就是在第六段的一个记载。第七段的记载就是57节到66节，我们的主耶稣埋葬，是埋葬在一个财主的坟墓里面。其实耶稣基督自己都没有自己的坟墓，耶稣曾经说过，天空的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那枕头的地方，其实在耶稣说头垂下来了，那就是他枕头的地方。所以我们的主枕头的地方是在十字架上。在57节到66节就记载，有一个人叫做被称为亚利马太的约瑟，他是一个大财主，把他放到自己的新坟墓的里面，然后就有人去把守看管耶稣的坟墓。在这七个记载的当中，有七种人的反应，我们要来祷告。这七个反应你要来看看，说是不是在我里面我也有，我求你光照我，我求你洁净我，我求你赦免我，我也求你改变我。第一个反应就在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说到这群祭司长跟文士把耶稣交给当时的巡抚比拉多，定义要杀死耶稣。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祷告，就是主在我里面有没有个堕落的宗教的灵。祭司长跟文士是熟悉神的工作，熟悉神的话语，在圣殿里面去服侍的，但是他们的手亲自要借着比拉多杀害耶稣，所以他们里面有嫉妒，他们里面有愤恨，他们里面有宗教的灵，他们里面有凶杀。我们真的祷告说，主你怜悯我，我们很可能今天在教会的服侍，我们是亲自扼杀复兴的人，我们可能在教会里面服侍久了，我们里面有嫉妒，有比较，哇，这个人比我厉害，那个人的事工比我成功，我里面就嫉妒，以至于我说话就很酸。我如果也有机会，我就是要把这个人给弄斗、弄垮、弄臭。我们要祷告第一件事情，这个宗教领袖所犯的，我里面有没有？求主要怜悯我。第二件的反应，不单是讲到这些文士跟祭司长，我们要讲到犹大。犹大是使徒哦，十二使徒，他是其中一个使徒。这个使徒这个器皿犯罪了，他跌倒了，他出卖耶稣了，但是他只有后悔而没有悔改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后悔了，我错了，我做错了，但是他良心觉得很愧疚，但是他有悔改到神的面前吗？亲爱的家人，我们今天可能有一些神所使用的器皿，我们在金钱上跌倒了，我们在情欲上跌倒了，我们这可能在工作的一个决策上面跌倒了，我们能不能一直去回转到神的面前？我们可能被人嘲讽，被人批判，我们可能被人唾弃，我们可能被人厌恶，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在乎我的面子啊？算了算了，以后再也不服侍了，我就羞羞愧愧的过了就算了。犹大这个器皿很可惜的就是没有回转到神的面前，而这群祭司长跟文士说，你后悔那是你的事。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个坏人他悔改了，你能接受吗？一个充满罪恶的人悔改了，我们能相信吗？像你这种罪人犯了伤天害理的事，你悔改了，教会不能接受，因为教会没有办法接受一个犯了这么大罪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也像是这个祭司长跟文士一样，我们不接受别人的悔改，我们不接受坏人的悔改，我们不接受犹大的悔改？那犹大呢？他被人拒绝了，但是被人拒绝，他有被神拒绝吗？耶稣一再给他有机会，但他没有去接受，很可惜他自己结束掉他的生命。这是我们要看的人心的第二个反应，如果我们要这样的反应，求主怜悯，求主洁净。第三个是在11节第26节，比拉多他是一个良心跟公义会去跟人妥协的，他怕有群众的压力嘛，讨人的欢喜嘛， 太太跟他说你不要为难这个人，结果呢，啊，算了算了，我洗手，这是不关我的事。他能说不关我的事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可能不是比拉多啊，但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要去抉择的事情。这件事情我们想要表白跟我没有关系啊，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我们可能没有做洗手这个动作，可能我们所说的话跟比拉多没什么两样，或者讨好别人牺牲正义，讨好别人牺牲恩典，我里面有个讨人喜欢的心，以至于我放弃了救主，我放弃了永生。他的太太已经领受神给他们一个救恩的一个机会了，你不要为难这个义人。他没办法，群众的压力嘛，为了自己的工作嘛。今天我们会不会有时候啊，我太太不要我信主啊，我的外婆不要我受洗，我的爸爸说我信主就要跟我断绝关系，哦，我就为了他们，那我就晚一点了，那我就不受洗，我不就不信主了，我没有办法信主。我们就是为了讨人欢喜，选择放弃了得着救恩的机会。我们有没有周围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他可能不是当官的比拉多，但可能他就是一个良心妥协的人了。那我们怎么去回应他？耶稣基督的死也是为着他们呢。我们真的要祷告说，主帮助他们的生命能够回转和改变。很可怕的，在良心妥协的比拉多同时，他也要面对的是什么？以色列群众，他们说什么？他的血都归到我们跟我们的子孙上面，他们就承担这些咒诅了，承担这些血债了。难怪犹太人在这世界上被飘来荡去，被凶杀，被逼迫，就是因为他们说出了这句话。所以你不要小看这种言语的力量啊，咒诅都临到我们身上啊，那血都归到我们身上。有时候我们就真的说，我来承担，我来承担，没问题，我来承担。我们的言语要很小心，我们要注意到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我们都要向神交账。比拉多讨人的欢喜，拒绝了神的救恩，他的洗手，他以为他没事，不，罪债也在他的身上。犹太人更厉害，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上，是啊，结果呢，承受这样的一个咒诅，直到现在。鞭打跟戏弄耶稣的这些的兵丁，这种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呢？这种就心态就是说，我有苦，我有伤痛，我就是看不得别人好。所以当别人受难的时候，当别人也跌倒的时候，当别人好像也遭遇到一些痛苦的时候，我就冷嘲热讽，活该，还是可怜，早该这样啦，骄傲的人哦，都会跌倒的啦。我们说出那种酸言酸语，就跟这些嘲讽戏弄耶稣的这些兵丁没什么两样。因为他们不是罗马人嘛，被罗马人长期欺压，看到犹太人，我就把我的恨发泄在这个犹太人的身上，打死这个犹太人的王，发泄他们的情绪。亲爱的家人，我们有没有，我们常有种观念，铁钉铁锤敲钉子嘛，钉子就钉木板嘛，对不对？上面的压我就把我的气出现在比我下面的人嘛，在公司，在外面受了一怒气，我的气就发在我的太太，发在我的孩子的身上。我在公司受了气，在领导受了气，我就把我的脾气发在下面的人身上。我们也在做这种事啊，求神真的怜悯我们。今天那些兵丁的戏弄、嘲讽、吐口水、拿威士去打，不就是这样子吗？他们有什么权柄呢？他们也不就是心态不平衡吗？我也来欺负你一下。职场没有霸凌吗？生活当中没有霸凌吗？情绪没有暴力吗？言语没有暴力吗？都是在讲这些的人。所以求主真的怜悯我们，今天兵丁所做的事，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我们不加诸在其他人的身上。第五种人的反应，32节，西门，他是被勉强要去背主的十字架的一个西门，他是古利奈人，其实他就可能是住在当时非洲的犹太人，来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那莫名其妙就被背十字架了。亲爱的家人，这个莫名其妙反而使他的全家人，因为他背了主耶稣的十字架而得救了。你在罗马书就可以看到，这整个家庭都得救了啊。马可福音也说到，这整个人都得救了，被勉强了就成为他们一个蒙福的道路。今天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有时候主真的把那个二里路给我们，第二里路给我们，你要不要去做？你就去做啊！好像有时候有人要占我们便宜的外衣，耶稣说内衣由他拿去。有时候人羞辱我们，我们左脸也给他打去。耶稣都在教一件事情，有时候一些的十字架临到的时候， 我们真的存了一个顺服跟相信的心，你感觉好像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事情的到来，但实际上是神一个包装的祝福，神包装的丰盛，神包装的恩典要临到我们的身上。第六个，在55节到56节看到有一群妇女，他们从耶稣在被审判的时候，他们就在外面等，到耶稣在整个走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他们也在旁边走，到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过程当中，他们在下面等候，到耶稣要去埋葬的时候，这些妇女也在这些的坟墓外面面前观看。亲爱的家人，这一群人是真正爱耶稣的人，他们是平凡软弱，没有人去在乎，他们只叫做妇女们，但是他们就一直跟随主，从受难、审判、钉死到埋葬，这群妇女们就一直跟在后面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把这个心也给我们，说主，不论今天你的给我的道路如何，我就是一直定义跟随你，定义跟随你，我不被冒犯，我也不失望，好像看到我的救主耶稣基督被戏弄、被鞭打、被审判，软弱到一种地步，为什么我的耶稣不起来杀死这些罗马人呢？我的耶稣为什么这么软弱呢？但这群妇女们就是一直跟，相信耶稣，相信耶稣，跟随耶稣，跟着走。亲爱的家人，有时候教会好像呈现一个软弱、缺乏，甚至一个弱小的一个环境里面，但你一定要相信，教会不是软弱的，教会是强盛的，教会是有能力的，只是关键是我们的心能不能相信，紧紧跟随。第七个反应其实就是这位约瑟，这个称为亚利马太的约瑟，他本来是暗暗做门徒的，很怕犹太人，但看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过程里面，他勇敢了，他被耶稣的爱所摸到了，勇敢的去跟比拉多说，我要拿耶稣遗体，我要把他埋葬。玛利亚的高抹是为着耶稣受死，约瑟也高了100斤，约瑟也把他的坟墓让给了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每一个过程里面，奉献永远都来得及。你为主摆上了什么？今天你可以为主奉献什么？奉献你的心，奉献你的爱，奉献你的时间，奉献你的金钱，奉献你在所有一切事情的掌权，我愿意放下交给耶稣。所以在整个耶稣钉十字架的七个过程的里面，看到人的七种反应，你能不能对神说，主，愿我一切我里面不讨你喜悦的，求你洁净，求你赦免，求你饶恕，我要改变，我要成为一个紧紧跟随你的门徒，我要成为一个愿意奉献的门徒。28章是记载耶稣基督复活了，他为我们复活了，而且他胜过死亡，胜过阴间的权势，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常常祷告，主，这复活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我每时刻都要感谢赞美你。七日的头一日其实是逾越节的隔天，其实也就是被称为初熟节，所以耶稣基督是初熟节的第一个初熟的果子要献给神，唯有逾越节羔羊的死，救恩的一个恩宠，我们才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成为初熟节的果子献给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读到这个复活的信息，你一定要祷告说，主，复活的生命在我里面。如果你有沮丧，你有害怕，你有软弱，你有跌倒，你正在疾病的里面，你常常要去宣告，主啊，今天复活的生命在我的里面，得胜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我要成为一个初熟的果子献给你。我要在我的里面，我在教会当中我是活着的，我在生活里面我是活着的，工作不能够再来压制我，关系不能够再来压制我，金钱不能够来压制我，我是活着的，在我里面有一个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我是大有能力的。所以你在读这个第一段的时候，你一定要看见复活。所以1到10节哦，你就可以看到复活的信息充满着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个复活的当中就吸引了抹大拉的玛利亚，跟那个玛利亚其实就是耶稣的母亲啊，他们来天使的显现，两人都很害怕。但是在1到10节看见这复活的过程当中，有2节我们非常的喜欢，我们要特别注意。第9节，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然后这个玛利亚跟他的母亲就跑去抱他的脚拜他，好，就是说，主啊，我爱你。但第10节，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天使显现的时候，他们是说， 叫他的门徒来，结果主耶稣却说叫我的弟兄去加利利。亲爱的家人，这群门徒就是在客西马尼园睡着的那群人，这群门徒就是在耶稣被审的时候逃跑的人，这群人就是否认耶稣基督的人。但是耶稣说我的弟兄。亲爱的家人，这就是耶稣对我们的爱。他一复活来到阿爸父的面前，他先说我的弟兄彼得，我的弟兄们，叫他们去加利利。所以妇女们去传讲的时候，门徒很被激励啊。今天我们是不是有这种的一个心？有时候我们被人背叛了，我们被人伤害了，这什么我的弟兄啊，陈先生、李先生，对不对？王先生、吴小姐，我们怎么会称他是我的弟兄，他是我的姐妹？今天需要有耶稣的眼光去看见，我们需要这种去爱和接纳的怜悯的包容在我们里面。当然当时也有人否认耶稣的复活了，这种的谣言到现在都还在被证实。第三点，我们要来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宣告他天国的大使命，那就是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做主的门徒哦，不是传福音带人做个决志祷告而已哦，你要带人去做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把他们进入到父子灵的名的里面，借着受洗，借着教导，借着帮助他们传讲福音，这是教会的使命。所以在马太福音君王的使命的当中，特别教导一件事情，传福音。这位君王也教导我们最大的诫命，爱他，爱他，爱人如己。所以不单是大诫命，还有大使命，都成为这整个天国的核心的架构。所以透过马太福音，你就可以看见，从一开始天国福音的教导，到神迹是为了要引领人来跟随耶稣，后来在整个冲突的当中，耶稣开始用比喻去教导，在越冲突越大，神的供应越大，越冲突越有神的帮助，越危难越有神及时的供应。没有食物的时候有五饼二鱼，外邦人也有七饼啊。当有冲突的时候，耶稣挡在他们的面前，到最后冲突越来越大的时候，耶稣勇敢朝着耶路撒冷前行，因为他要建造他荣耀的天国。这个天国就在哪里？就在我们的里面。愿马太福音成为我们今天向神一个祷告，主，复活的生命在我里面，我向着你要正确的反应，我也要活在天国的管制的当中，成为一个传讲福音、爱你、守你诫命，并且引人做门徒的人。
亲爱的家人们，感谢您对 Bible Race 的支持。如果您愿意志愿协助将我们的中文语音翻译成英文，或志愿协助我们的影片剪辑，请 email 至 service@360sunrise.com， 期待您的加入。